有一个男孩子呢，他叫他的名字，我给他取名字，他叫做大明，大明，或者是随便自强也可以，我们小那个小乔的小杰克
小乔，
小明，
OK， 王小明，好，王小华 ，OK，
姐，
有一个男孩子哈，他叫王小华，王小华。然后呢，他这个小时候他养了一只狗，他好喜欢那只狗啊。然后他那个他喜欢那只狗，喜欢到一个程度，他每天回到家他就跟小狗玩，然后那个到学校去哦，然后每次都舍不得去学校，然后这个在学校一天到晚想的就是他那只小狗，然后回到家，他不止跟狗玩，他还跟狗一起睡啊，所以那只狗等于是他最好最要好的朋友。那可是呢，有一天哈、哦，他放学回来哈、哦，他发现怎么那只狗没有来迎接他，然后他就在那边一到处看啊，结果他看见他爸妈妈一进门哈，爸妈的脸色不太对哈、哦，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哈、哦，然后呢，他那个妈妈就把他这个拉到那旁边来，然后就跟他讲说，宝贝，你不要难过哈、哦。那个小狗哈、啊，这个被车子撞了，然后你不要难过哈、啊，这个没有关系哈、啊，这个妈妈再给你买一只啊。那这个王小华呢，他跟这只狗的感情非常好啊，所以他就一直哭哈、啊，然后爸妈也不晓得该怎么安慰他，那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跟那个，就是帮他再买另外一只狗啊。果然哦，第二天哈、啊，就买了另外一只小狗给他啊。那这个王小华呢，他就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学到了啊。也就是说呢，只要面对悲伤的时候哈、我要学的就是把我的。这个伤痛给埋葬起来，因为我的父母亲都不喜欢看到我悲伤。你看他们这么爱我，还特别赶快为我买一只小狗。所以呢，他学到的人生的第一件关于悲伤的功课，就是埋葬你的悲伤。OK。那后来呢，这个王小华他总会长大，对不对？他长大之后，他成为一个很俊俏的一个少年。那这个俊俏的少年呢，他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哈、啊，他就交了一个小女朋友，然后两小无猜，然后很开心，这个每天都结伴一起去学校哈、啊，然后非常快乐哈、啊，非常快乐的日子。可是呢，没有多久哈、啊，那个他有一天放学回来一样哈、啊，事情都是发生在放学以后。放学回来之后呢，他的这个妈妈发现那个王小华今天不太对劲哈，怎么都不说话了啊？然后他进去敲敲门哈，然后看见王小华一个人就这个趴在桌上哭，然后他妈妈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啊，那个女孩子呢，她不理我了。他喜欢上隔壁的男生，然后这个王小华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妈妈就跟他讲，妈妈说：“小华啊，没有关系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就再去交一个就好了。”所以呢，这个王小华他就听了妈妈的话，啊，为了要抑制他内心这个面对失落的痛苦，他就很快又再去交了一个另外一个女朋友啊。这个是他学会的第二件关于悲伤的功课，就是找一个东西取代你已经失去的。OK， 好，那王小华呢，他就经历过前面两件事，那他就继续的长大哈，那继续念书。那有一天哈，他又放学回家了，他这时候是大学哈 ，OK。他放学回家呢，他回到家，你们发现妈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个房间里头，然后他爸爸一个人坐在那个客厅外面。那他就问他爸爸， 怎么了？他本来想要进去安慰他母亲，爸爸把他拉过来，就跟他说：“你的祖父过世了。”然后他一听到这样，他就想要进去安慰他的妈妈。可是爸爸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去打扰你的母亲，让他一个人安安静静，他很快就好了。”所以呢，王小华在这个到了大学之后，他学到他人生第三个关于悲伤的这个功课，他学到了什么？独自面对，悲伤是需要独自面对的，这是他学到的。那后来呢，这个王小华他这个大学也毕业了，那终于找到一个好对象，结婚了。那他结婚之后没有多久他的那个老婆就怀孕了，那全家人都很高兴可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太太去做这个产检的时候呢，她发现这个胎儿可能不太保得住所以呢就必须要把它流产流掉。那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难过她很难过到他觉得很痛心那这个时候这个医生呢就跟这个王小华说，他说那你不用这么没有必要这么难过你还年轻，你们还可以生，而且你想想看，人家还有那种都没办法生的，你们还是可以生的，所以还有很多人比你们更不幸。所以听到这个医生这么讲呢，王小华他学到了人生的第四个功课，关于这个悲伤，他学到什么功课？不要想太多，时间会医治。那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有一天他公司的一个同事，他公司的同事呢打电话他最好的朋友跟他请假，他是一样的上司，跟他请假。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同事的那个奶奶同事奶奶生病了，生了很严重的病，所以呢这个同事他决定他要请一段长假去陪伴，去照顾他们。这样的一通电话呢，突然挑引起王小华，他想到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跟他过世的奶奶说再见，因为在他奶奶过世的时候，他的父母亲为了保护他，不让他到医院去看见那个奶奶最后生病的样子，所以他没有机会跟奶奶说再见。那这样的一个事件挑引起他所有过去，从小时候的那只狗，到那个初恋的那个女孩，然后到他这个爷爷，甚至到他自己被流掉的这个小孩还有他这个他没有机会陪伴他的奶奶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得到了一个答案。他从前面的这个五个人生的事件里头，他得到了一个什么答案？他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为了不要受伤，人生有太多的失落，为了不要受伤，我再也不要投入感情。对什么事情不用太认真，不要投入太多的感情，否则你看人生有这么多的失落。 OK， 这个王小华挺不幸的，他的一生似乎蛮悲惨，可是事实上他的这个一生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我们都看得见，因为他所学的功课，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被教导，是吧？OK， 我在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王小华真的是挺惨的。OK， 好，他 对不起，刚刚第五点，刚刚你提到哈，遗憾共存，是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他的那个奶奶最后说再见，他就是这样一直活着，可是那个感受，一直到这一个事件，就是他的下属要去照顾奶奶的这一个时刻，挑引起他内心所有过去生命里头这些失落的经验，然后让他所有的这些没有累积的这种伤痛哈，到一个程度，他呈现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为了避免再经历失落，不要轻易付出，不要期待，不要相信。OK， 好，各位，我刚刚说的那几种对失落的这个观念，有哪些是你自己曾经有的？马上
悲伤，
悲伤，不要想最多，
最值两个字。
然后取代有没有？你取代
是最，
取代是最平常发现的。好，
生命再加一个。
对，真的很多。好，还有
独自面对。
OK， 因为我们觉得人家可能不喜欢看到我们这个很悲伤的脸，或者是人家不喜欢看到我们不高兴的那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在人家面前，我们都是呈现一个笑嘻嘻的脸，我们很少把我们真正内心的那种悲伤跟伤痛，能够去把它呈现出来，因为我们不喜欢当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们觉得带着那个悲伤的脸出现，我们就会扫大家的兴。因为我们觉得人家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一个悲伤的人。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面对悲伤？对，我让你看，1995年在台湾，在美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奥克拉荷马是有一个很大的爆炸案，对不对？死了168个人。那它发生爆炸的那个地点，后来呢，就是那些这个爆炸的那些建筑物，通通都把它铲平了之后呢，在爆炸的地点盖了一个 statue， 下了一尊雕像，为了要纪念这个事件。知道他这个雕像他用什么吗？这是一个哭泣的耶稣，你看，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吗？And Jesus wept， 这是从哪一个章节出来的？约翰福音11章。 And Jesus wept， 因为拉撒路。 And Jesus wept。 OK， 好， 就在那个广场上面，就是这样的一尊耶稣哭了的一个 statue。 然后呢，他在底下写这个地方在1995年4月19号早上9点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多少人过世。好，那为什么要立这样一尊，都把他的那个缘由给写出来。好，老板可以打开那个，对，你看哈，耶稣哭了，很多我知道的这个天父的教这个弟兄姊妹哈，在面对伤痛的时候哈，习惯隐藏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呢？不好意思，还有呢？因为周围有好多很善良、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拼命的告诉他们：“你只要信靠主，你就走得出来了；你只要赶快进入教会服事，你就走得出来了。”于是呢？他们不敢把自己内心真正的伤痛在教会里头呈现出来，因为觉得如果我表现出我的伤痛，就代表我不太属灵，
不坚强，
不坚强，
不够依靠神，
不够依靠神。 OK， 这个是我知道很多这样的状况，然后我心里头觉得很难过。当这些人跟我分享他们内心真正的感受的时候，他们 supposedly 应该是要在教会里头得到很多的支持，可是他们却不敢在那个他们可以获得最多支持的地方，把他们内心真正的样子给呈现出来。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扭转，我们要带入一些新的观念，我们要真的从圣经里头去看看，如果耶稣还活着，面对悲伤他会怎么处理，如果我们是他的 follower， 我们面对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情绪里面就有悲伤，神创造我们给我们眼泪，让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的情绪给呈现出来，那么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不能够被允许给表现出来的呢？如果神创造的时候就是允许了，那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11章，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看见有好多包括打电话到我们机构来的，有很多都是不能够也不敢也不愿意，因为他只要一讲教会就很快全部的人都知道，然后就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话语就出来了你看如果耶稣他面对拉撒路的死，那当然有很多人对这句话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耶稣哭了是因为他对那些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因为这个为他的罪觉得很愤怒很生气，所以气到哭了，或者是说难过到哭了这个当然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耶稣那种他对玛利亚他对马大那种失去他们最亲爱的这个哥哥的那一种就是把自己放在真的去感受那个那种生命的至痛就像他为什么要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一样的他去经历那个人生当中那种属于肉身的那种最痛苦的人生的经验，他哭了。如果他面对这样的事件，他也可以哭泣，他很自然的哭泣。如果说在这个奥克拉荷马的这一个爆炸事件上面放一个这样耶稣哭了的一个 statue， 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让 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发生的事情，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像，让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必须要隐藏起来的，不是一个你必须要躲在家里偷偷哭的，而是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纪念，我们大家可以共同为这件事情哭泣。因为即便耶稣都哭了，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哭了可以带来多大的安慰。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可以很自然很自然而且很真实的很勇敢地呈现你内心的情绪。OK， 所以呢，感受你内心的感受，跟前面那个是对照的哈。前面是说要埋葬，这边是你要感受。然后呢，前面说要取代，第二个你要真的看你的失落，你到底失去了什么。然后要把你的悲伤告诉你所信任的群体。前面说悲伤是要独自的，你要躲起来的。你是因为你不躲起来，你是会不受欢迎的。可是如果圣经上面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五节里头，他都能够提到说，要与快乐的人一同快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好，如果他提到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应该要把我们内心的一些这些很深沉的这些伤痛呈现出来，因为有人可以与我一同哀伤。啊，如果我们都是想要去跟人家与爱哭人同爱哭，可是却没有人敢把他的爱哭呈现出来，你要去替谁哀哭呢？所以如果这句话这样颠倒过来想的话，把你内心那些很深沉的伤痛去跟一群你所相信的人，你所信赖的人，一群可以为你祷告，可以为你守望，可以不批判你，可以陪伴你温柔的一步一步的走过这个历程的人去分享 It's OK。 好，再来我觉得圣灵会医治我们生命的伤痛哈，那一样哈，我觉得我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头哈，因为我每次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你总要给我一个章节，我才相信你这个是对的哈。那我不晓得我所例举出来的这个章节对各位来说有没有一个说服力哈，但是至少对我自己是我自己找到的一个答案。我面对我自己人生的伤痛，我面对处理这么多这个我所陪伴过的病人跟他们家属的伤痛，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支持我相信这样做是对的，相信这样去陪伴是对的的一些原则。那我在圣经里头我真的找到这些原则，而且我深深的相信OK。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提到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但圣灵却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有时候我们的重担，我们人生的那些伤痛，那些经历实在太复杂太沉重，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说话，我们 speechless， 真的我们都有那样的时刻，我们说不出话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我们内心那个伤痛简直要快把我们给压垮了。那这个时候这句话就会来提醒我那最后一个是尽你所能要跟生命和好，并且你要找到心中的平安。这个是想到这个社会环境处理失落的方法，我们一直都活在那个社会环境里头的塑造，那么我们现在要找出一个新的不同的态度面对我们生命的这些过去的这个悲伤，过去的经历。你会说，哎呀，我都已经活到50岁了，那些东西我再去想它做什么这个反正我也活了这么久，我也可以过下去那我看见的一些经验是在面对生命末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那个时候，很多人他过去没有处理的事情，那个情绪那个问题，在他 他最后人生的这个状况当中，通通都爆出来。OK， 让他很困扰的还不止，就是说让他痛苦的还不只是他身上的疼痛，还包括他过去没有处理的那一些伤痛、那一些失落、那一些关系。所以让他在面对死亡的过程啊，难上加难。所以呢，我从这些病人的身上，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只要有机会，就要去试着去处理我以前那一些那一条线上面有好多还打圈圈的。我假如有办法，我假如有那样的支持，有那样的一个 resource， 我就想办法去面对，一点一点慢慢处理。我想我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机会把他们全部都处理完？可是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在试着努力。OK， 好，哇，我们来这里有很多的哈，没有关系哈，我们来听一下风这个小事哈，一定要听。我是把两次的课程做成同一个，啊，同一个那个，所以呢，我们后面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课哈，来，我们当中还有没被听过你自己做辅导员的？一个、两个、三个，还有三个啊、哦。OK， 好，那今天要听谁的？听过吗 ？Randy 听过吗？没有的。
不想被
听。Randy 回来了，你刚刚去哪里？
Randy， 你要给大家鼓励鼓励。
你可以哈，好，那今天听 Randy 的，是不是？好，在这当中的是哪一个？这个，这个，好。OK。
这么大的效应吗？
没有，我们录的超了几次。